各位学长，阿弥陀佛。那么下礼拜呢，我们会谈这个净土轻便图，为什么会谈它？是因为要建立各位的皈依境。所以我们上个礼拜呢，归结了所知一的三种熏习种子。其实各位不要记那么难的唯识的名相，你们就不妨记三个例。一个就是名言种子，名言熏习种子所谓的愿力啊。那么第二个呢，是我见熏习种子的念力。第三个呢，是有知熏习种子的业力啊，业力。那么由这三种熏习的力量呢，就唯识来讲呢，就会熏习三类的种子。而这三类种子呢，就决定我们今天不管你采哪一种缘起、缘生、缘灭的理论，都一定成立的，这个往生的原理。不管你是继续在三界当中杂染流转，或者是依愿呢信愿持名专念往生，不管哪个净土，我想都是依据同样的三种熏习种子。所以我以这个来作为一个理论的基础。那么第二个部分呢，谈到唯识的学理啊，是上个礼拜我们主要跟各位谈的唯识的三相：依他起相、遍计所执相、缘成实相。简单讲呢，他如果跟根本佛法教义来配的话呢，依他起相就是我们今天的心心所嘛。今天我们一切都离不开心心所的所缘啊。所以今天我们透过心心所来分别一切的境界，我们一定要把依他起相要弄清楚，乃至于要随今天的入所之相要悟入依他起相。那什么叫做悟入依他起相？知道眼前我们所谓的自己以为的真实境界，你首先应当依着我们上个礼拜提给各位的六相移情呢，去开始合理的怀疑他。所有这些境界呢，都是我们虚妄分别所生的。那这个当然不是空话一句，也不是理论的建构，而是真实不虚佛所说，在各种宗派所要显明的道理。不管你是依着中论啊，三论中所说的这个性空为名，不管你说是唯识依着应顺导师所判的虚妄唯识，或者是真常唯心，都也离不开依他起相啊，都也离不开依他起相。所以性空为名的名是什么呢？就是心心所。虚妄为识的事是什么呢？还是心心所。真常为心的心是什么呢？真如相应的心心所，只差一个真如相应这样子而已。所以大乘的三系依照应顺导师的判教，或者你拿天台的判教、华严的判教也好，都也离不开这三件事儿。这三件事情呢，都归到依他起相，就是大乘的宗派呢，都归到根本的依他起相。所谓的一切境界，既然离不开我们的心心所，那么我们今天心心所就不可能得到客观的境界。那么境界如果不会是客观的，那我们上个礼拜跟各位讲的那六种移情可能要提得起来，然后才入得了今天的所入所之相的唯识观。而我们今天讲唯识观的目的，不是要讲唯识观，而是要用唯识观来告诉各位我们建立念佛三昧的八字法要啊，八字法要。我刚才在上课前我看了那个陈老居士的笔记啊，他字写的斗大，八个字。我上礼拜念的是厌离娑婆心求极乐，他老人家写了一个非常好的改写，他叫做愿离娑婆心求极乐。听得出来我的差别吗？我上礼拜是依据传承，因为传承是这样子来的，传承就告诉你要厌离，厌讨厌的厌啊，然后他老人家把它改成愿望的愿，所以愿离也是愿，心求的那个心也还是愿，所以以愿来导行，一愿无二愿，离娑婆就是求极乐，一心也无二心。如果各位懂得依他起相的妙啊， 也就妙在此处，对不对？请问你在两点之间移动，请问你离开右边不就是往左边去吗？如果你只有两个点移动的话，如果你在两点一线当中移动，你要离开其中的一个点，不就是往另外一个点去吗？这件事情有两念心吗？没有嘛，还是一念心而已啊。所以我刚才一看，真的是阿弥陀佛加持哦，他改得好啊，改得好。我们从今以后，我们这堂课的这个念佛三昧改成愿离娑婆，心求极乐。哎呀，去掉了跟二乘很接近的厌离心的那个厌那个字。哦，那纯粹就完全的大乘念佛三昧。好，这个好。那这个道理是源自于我们依他喜相的误入。那么上礼拜所讲的遍计所知相，遍计所知相呢，就是在无意唯有事中事已显现。那么也就告诉你，这一切呢是如幻假有的存在，可是于中呢却有很多的真实境相。我们呢会信以为真呢、啊，对不对？虽然无有真实，可是有种种相转啊，有种种相转。这件事情呢，我们上个礼拜呢就请各位呢要能够以这八个譬喻啊，让各位来悟入，由我们的相见二分的能所假立呢，会有种种形象啊，随着我们的我执法执去建立。所以偏离所知相，如果用根本佛教教义来这样的话呢，就是我执跟法执，也就是烦恼障跟所知障的根本啊。那么唯识家就把它改一个名字，叫做遍计所知相。其实它的体就是我执跟法执。而这个我执跟法执呢，依照唯识家的意思呢，就是说在完全都是心所的分别境界，无有实体真实意的情况底下呢，我们却依照这我执跟法执呢，建立有种种相在我们的眼前，在我们的六根门头呢，烁烁的生灭。我们在生灭相当中呢，又再一重的认以为是真实。所以今天我们如果和依他起相的真实意跟遍计所执相的真实意，就可以入到所谓的圆成实相。而圆成实相是我们下个礼拜要跟各位谈的心求极乐的法要。所以今天呢，我们暂时谈不到圆成实相，我们只要谈到依他起相跟遍计所执相，依这两种相跟三种熏习种子的道理，我们来呢学习念佛三昧的前面四个字。为什么我们要有一个愿离娑婆的正确的思想？我特别讲这是个正确的思想，因为这是名言熏习种子。我们今天呢要成立念佛三昧，你必须在你的名言熏习种子当中建立起一个决定愿离娑婆的心。为什么这个心，这个名言熏习种子，这个正确的思想要非常的坚固，要非常的决定，绝对没有妥协跟让步替代的可能性。这样子念佛三昧才可以在平常你的功夫当中成就。那么靠这样子的信愿具足的功德力呢，我们只要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不再持名功夫的高下，必得往生。这个是本愿念佛的根本理论基础。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谈入所之相，帮助我们呢来谈这个，来学习怎么样建立一个愿离娑婆的正确的思想。好，我们就用这样子前言跟各位稍微交代一下。那今天如果留有时间，我们就把皈依发心修行这一科底下的另外五科，所谓比如因果、比如差别、增上戒、增上心、增上慧这五科呢，跟各位大概概述。而详细的内容我上个礼拜已经跟各位上上礼拜已经跟各位提过一个功课要做，就是要把观经啊、九品往生章的所行之法，你们要把它归纳一下啊。那么我们或许今天会略略的引各位读到观经的内容。那么我上个礼拜呢，我竟然收到我们不在场的一位透过影音教学的一位学长，他居然托我们 这个本课的这个另外一个学长把他的功课交来了。你们来上课的居然没有一个交功课的，所言不虚，他亲笔写的，把观经九品往生章里面呢，九品所行的法啊，所行的法怎么样回向啊，回向修行，那么他把里面的法要的文字呢都抄录下来啊，抄录下来。你看不在场，透过网络下载听，或者是透过录回去的录音带听，都有这么用功的人啊。那我们今天还有从台中来的，还在学的学生，透过放假时间，赶上来这个上默学的课，一块来研修这个唯识与净土。所以我相信还有不在场的很多大众哈，一起来学习这件事儿。那不是我个人所讲的，而是过去大德所传下来的传承。我们怎么样能够更懂得里面的奥秘呢？把它真的得到受用啊！这是我们希望各位能够在这两个礼拜没有做的，我们这个礼拜确实把观经的九品往生章的行法啊，你们确实真的看过一遍。啊，那么这九品行法呢，包括三心、三福、三资粮啊，那就合为比如因果、比如差别、增上戒、增上心、增上慧。如果白板上所顺序列下的东西，那么我们今天如果入所之相讲圆满了，还有时间，我们会谈一下这个部分，谈一下这个部分。好，我们就回到这个入所之相，我们曾经提过的材料。各位呢，看到上上礼拜就是11月23号，各位抄过的笔记，那个笔记当中主要是写依他起、片寂执、缘成时的三相三自性，然后底下呢有一个误入唯识无异跟误入相间二分种种形象的那个部分啊，那个部分我们上次只是略略的提，今天呢详细跟各位来说明。而我们今天的所缘境呢，都是我们在欲界、人道所有的五蕴、十二入、十八界，这个正报的字体跟依报的世间，我们如果再把人道的正义恶报的世间相，确实透过唯识观来建立实相的观察跟思维，我们试问，我们今天有什么理由，除了行菩萨道做变化事来此受身之外，请问还有其他的理由让我们会作愿，愿在这个娑婆乃至于三界六道当中继续轮回吗？请问你除了做菩萨之外，你还有其他的愿会在三界六道当中继续轮回吗？肯定不会。所以纵使是行菩萨道来此变化受身的菩萨大德，他也不是贪恋娑婆，他也决定对这个三界六道，当然包括我们所谓人道的娑婆世界，一定有所谓的出离心。出离心的意思就是说无染着心，无细念想，对不对？他离开对这个三界六道的作愿心、受身缘。所以所有的圣道行者应当共持法要，因为这个法要是共三乘的，不只是大乘共有。所以今天包括大乘的菩萨行者，虽然他不住涅槃，可是呢他也不入生死，他只是因为不舍众生的悲怨，对不对？依悲怨之故呢，他看透了生死本空的实相，于是呢随顺流转的因缘，可是他心决定不能染着。如果他染着于世间相当中的话呢，他自己就生贪嗔痴的烦恼啊，他自己不自在了，怎么还有度众生的本事呢？行不得。所以今天如果你只要用唯识三相的思维跟观察，真的把三界六道的实相搞清楚，没有一个人不发出离心理。我们今天为了避免出离心，感觉好像要离开什么，我们就不得不呢用陈老居士跟各位开示的愿离娑婆。为什么你要愿离？因为他无有一件可爱的因缘，他毫无可爱的因缘。但是这个想法你是不是很确定？今天我们会对境产生烦恼， 在人事物当中被绑得牢牢的，所谓的和，因为你没有办法离嘛。离的意思就是看破放下，看破也不是叫你要放弃什么，放下也不是真的叫你弃舍什么，只是用真正照见五蕴皆空，用唯识观的道理真的建立起一个愿离娑婆的正愿，这个是关键，这个是关键。所以经常如果我们今天每天呢对镜在生烦恼那一念心刚刚冒出头，你的唯识观或者任何的念佛三昧有用的话，你一定会一直不断的熏习成就什么东西，愿离娑婆的心。我们今天呢只是专门的依照唯识观所谓的误入唯识无意相见二分种种形象的道理，让各位起疑情。因为起疑情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不起疑情，你就会立刻随着境转。你如果起疑情的话呢，你至少可以对镜像争取一个时间。白云长老所说的话呢，就是在受想行之间呢争取一个时间，于中呢你有一个如理作意的转环空间。那么按照六祖慧能大师谈经里面的教导，他说若于转处不留情。什么叫做转处？转念之处啊，就在你六根触对六尘生六识转念之处啊。你到底是转身贪嗔痴相应的心呢，还是转念出念佛三昧愿离娑婆的正愿呢？在这个地方不留情啊，不要被我们的六情根留爱住了。如果你被六情根留爱住了，你在这个地方会生出不如实的颠倒见啊，在颠倒见当中生受啊，而想会把它变成真实啊，行业因缘就会一旦的不断的牵引我们去受果报啊。所以起疑情是非常重要的。那起疑情有没有方法？有，我们并不是像说提起话头或者是莫照本心来参禅，我们参的呢是真正对境的实相，我们是要参就这个对境的实相。所以我们要用的并不是眼睛闭起来的禅观，我们要用的是眼睛张得大大的，把真实的对境看清楚，思维明白的唯识观。那他怎么样利用唯识观的道理提起疑情呢？在这边我们看到这里，依照六种智慧提出唯识无意的可能性。我这边很客气的讲，它本来是实相，可是我不强迫的自入性行销，让各位相信真实唯识无意。你如果不肯承认，我试着讲底下六种观察的可能方法，你们试试看。如果你今天以后愿意用这个方法来对镜提起疑情，或许你一念一念之间，你自己可以说服你自己，我有必要那么样子的深信不疑这一切的人事物对我的影响吗？难道我非得要随着习气转不可吗？难道今天我以为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这种推动力是那么样子的不可出离吗？如果这六种观察能够让我们升起一丁点的疑情，我们的愿离娑婆的念佛三昧就会有一分功夫，对不对？转舍一分的障碍，你就会生出一分的念佛三昧，就是愿离娑婆的正愿。第一个叫做相为事相智。今天呢众生不看相为事相这个真实境，却以我见是真实，别人的知见就不对，然后来互相起争论，不是吗？你看今天我们放眼望去，在企业里面，在自己家里面，有这么多事情个人的见解不同。我们不谈唯识家所说的一水四境的道理，我们就谈我们今天世间当中同样一个对境，个人的知见增上啊，各个的那个我见、边见、见取见，还有加上借进取见，少部分人还有波无因果的邪见，这五种见惑啊都是具足的。我举一个例子给各位看。第一个，人不自私天诛地灭。今天我们在持宣说自己的意见之前，是不是以自己的自利为上？ 你说，你看我做妈的，或者是你看我母亲，她没有考虑到我自己，像我自己亲生的母亲，她完全没有为她自己想，可是她念念不离开什么，不离开我爸爸，不离开他的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乃至于还有一个我们往生的我的大妹，她还要顾忌过年过节是不是应该去给她上个香什么的，因为她是长辈不能去，所以一定要嘱咐我们这些这个兄弟姐妹要为这个姐妹去上香去啊。她虽然没有做笔记本的习惯，可是她的整个脑袋瓜那个一年的 calendar 可是准的要命啊，到了那个时节就会提起那个事儿。好，想了不够，还把孙子提来倒，张三李四王五跟点名一样，每天他的功课六随念我们家的重要六个人物一个一个随念分别，对不对？这个时候他现在要干什么了，他有没有干什么，他有没有这样的做啊？那我是不是应该做什么，他的念头的戏在这里啊，戏在这儿。你说他有没有身见？佛法说这也是身见啊。虽然他不考虑他自己的得失利害，可是他考虑他我爱的眷属，我爱的境界，我所有的一切啊，因缘的牵引，以他为上，优先于国家天下事，这些东西都不入他的耳，他也觉得这些是无聊，对不对？他不关心这些事儿，这些事情都是没有办法让他起烦恼的。可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一颦一笑，对不对？有没有照他的意思去随转，他会在这边生很多的烦恼。他的烦恼是不是他每一件事情都可以解决？不能啊，他有所许多的所知障，所知障就是无能为力。我生烦恼就是忧啊，就是悔啊，就是疑啊，就是贪呢、啊，就是嗔呢、啊，对不对？而他的痴相应就引发了很多的所知障，无能为力啊，无能为力啊。他每次在我耳朵经常嘟嘟囔囔念的东西是什么？哇吼、哦，目睭开就走啊啦！啊，你若无为家己想吼、哦，食老是要安怎啦？食老就无正因哦。就不是样子了，就不成样子了，啊！就每天就嘟嘟囔囔讲这些事儿。你说他有没有身见呢？有啊。他有没有边见呢？有啊，对不对？他以为所有他眼前的境界是常相啊。他以为他往生了以后再也不能够管这个事儿。的确，他没有设身来管这个事儿，可是他的念还在。我怕的是他到地狱里面去望香台。望到我们世间还在阳世的这些不成才的眷属因缘，让他在地狱受苦啊！我现在烦这个东西啊，我急着要为他讲一部《地藏经》啊，跟他把这个实相搞清楚啊，懂吗？可是因缘也难度，你知道吗？不是说你今天有这个愿就一定能够成行啊，他也能不能听得进去，我的威德力有没有这个信用度，都还是种种的因缘坎坷。这不是身见跟边见。好，再来见去见，他认为他对啊，管我是几个硕士几个博士，我纵使是拿诺贝尔奖，他根本不甩你，他根本认为你这人他就他个卡在偏下去啊，管得不落用嘛。我每天想的事情，他没有一件事情认为是重要的。请问他是不是见去见呢？他以他的见为上，别人的见都是不对的。不重要的了，不是做不对了啊！再来借进去见，他一定有一些仪式性的行为非要做不可，可是那些东西做起来有没有帮助？没有帮助，还惹一堆的烦恼啊！惹一堆的烦恼。那虽然慢慢慢慢呢，现在已经薄了，比如说一些这个祖宗牌位的安设啦，祭拜的这个仪轨啦。啊，所有这些东西是越来越节省，越来越节省了。他曾经有一阵子在那边哭啊，哭说啊，这些儿女们都搬出去了，哎，公妈不让好塞哦。公妈对我们年轻人来讲，那绝对白啊你啊，啊，我何必一定要非得把我们家祖传的那个牌子引到我家， 我才是孝顺的儿子呢？我另外立一个牌子，不就是分身法界吗？让我的祖宗牌位分身法界有什么不好呢？他一定要拿那个牌子才算数，其他的牌子不能算。请问这是不算，算不算借进去见啊？这是广义的，不但没有办法卸脱烦恼，还增长烦恼跟所知障的很多不正当的禁忌。禁忌有些时候就是一了百了，刷刷起来白惯了啦，对不对？整个心情就跟钟摆一样，要不然摆到极度烦恼所知障的这一边，要不然极度想啊无因无果差不多去戏，就摆到这边去。所以我们心理学界那个弗洛姆就定了一个叫钟摆理论，他说人就是这样子，从上帝给予的自由的这一端，然后呢到抛弃自由，愿意把自己的主宰性交给另外一个不知所以的权柄，又在这边不自由物临死的情况底下，又摆回要争取自由。所以我们总是在独立跟抛弃自由两边这样子摆荡，人一直不断的生生世世做这个摆渡者，永无停歇啊。这些都是借进取见，见取对不对？边见身见都是这些见货来着的。所有这些东西没有把因缘相搞清楚的人，这些这都叫做标准反复，补特嘎罗啊，索取去啊，有情啊，在哪里有情？不该有情的地方留情啊，该生出深情的地方呢，却不懂得去皈依啊。反复的相就是这样子。我们今天有个很明白的警讯就在我们身边，你看看，今天如果对境有真实，为什么生出的知见各个不同，而每一个人都五种见增上，对不对？各个有他的身见，各个有他的身见起的边见，各个以这个边见自见取为上，在见取见里面还夹杂很多莫名其妙的借进取见，最后完全尽死，全部放弃，全然放弃，不无因果，不无因果，不信任何因果了。所以人如果继续在这个地方徘徊啊，我真的不晓得，真的是可悯众生无有出奇，而完全都是这个警讯不认识，相为事项。你今天请问你怎么样得到百分之百的完全？你的意见怎么能够让所有人都听信？对不对？我们如果深信佛法是真理，你看这样子的真理也都无法让全部人都相信，何况你自己自以为是的邪见见几见呢？对不对？何况真理都无法让所有人相信了，何况这些五种见证上的错误之见？这就是问题。而这个问题背后，唯识观就跟你讲，唯识无义啊，只有个人心心所的分别嘛，谁才是真实义？或许在一千一万一百万人当中，里面有人是真知灼见的人，但是谁是不知道，一定是张三说他自己对，李四说他自己对，每一个人都说他自己对，谁会愿意承认自己不对呢？这是问题。可是反一个心回来，你提一个疑情想想看，如果每一个人都自以为是，哪会对一个实有境界有真实义的境界，为什么会生出这么多的知见？背后是不是隐隐约约告诉你一个唯识的实相？那就是唯识无义，只是我们的心的分别。你谁能够把握，谁能够坚决的说你的知见是决定正确的呢？纵使瞎猫碰死耗子，被你碰到一次对的吧，你能够永远保持相续的念都是对的吗？谁敢说？请问你谁敢说？这是第一个，对不对？这就是相为事相知。所以今天当我看到别人不听我的话，跟我的意见不同的时候，你应该要提起唯识观，而不应该提起政论的习气。至少改变这个习惯嘛，转一转你的念头嘛，生出这个正见试试看。你的厌离娑婆的心，你会觉得 跟这些人继续这样吵下去是无有出奇的嘛，对不对？搞烦恼得到的只是无力感，最后忧郁发疯下场一条路，对不对？请问你在这个地方耗力量有用吗？你为什么不转相信为事的为事无益的正见？嗯，怀疑一下，我不叫你信什么，就叫你提疑情就好了，在地方好好的参究，然后进一步再去看无所缘事相啊，无所缘事智。什么叫无所缘事智？四大圣论里面讲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过去的回忆，人越老，眼前的境界忘了。那天我跟一个82岁的老头啊，在那边聊天，聊了半天，他越来越高兴，张牙舞爪的。结果呢，对面坐了三个女众头都撇过去，不敢正面看他。我往下一瞧，发现他的石门水库没关。他满口谈的都是想当年，眼前的那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没有关上。人越老越是这样。所以今天呢，我们到底有多少时间？纵使以为我们今天年轻呢，记忆力好啊，记忆力到了那个时候啊，老年的确是安慰剂，是不错。可是在你啊今天要把现象看清楚的同时，如果你有太多的回忆变成你今天的干扰的话，那就是这边所谓的无所缘是智。什么叫无所缘？过去的回忆已经不复当前了嘛，对不对？请问你有哪一个过去的因缘能够再回到现前来？纵使再回到现前，也只是相似境。境界可以依旧，可是人事全非呀，是吗？可是今天我们花多少情，花多少知见，围绕我们花多少见跟爱，用在哪里？用在这些根本已经不复当前的过去回忆里面，拿它来干扰我们的现前境界，不能够让我们老老实实的看见这个现前境界的真实相，还跟别人一直不断的在谈想当年呢。我今天下午也在谈这个事儿，我今天下午在读华严经，读到后来我就感叹，但在国学常次低落，经看不懂，智慧会无端端的从地球上冒出来给你看到吗？不会嘛。于是你就慢慢不得不去，只能够借由现代的白话书本里面给你的知识。那个知识里面，我不能够说它完全没有正见，可是有许多偏狭的之见，绝对不像那么单纯的，他对我们无利可得，完全无私的把他自己的修学圣道的经验留给我们的这些法宝，我们没办法。所以连我啊，虽然是已经很清楚了这件事情，可是还是有这个无所缘识之啊，才能把过去留恋的境界拿到现前来批判。你今天与其花这么多时间感叹现在不复当年，你为什么不想想现在的因缘有什么可以做的事，对不对？请问你现在除了当前可以做的事情之外，你在那么多的无所缘的过去回忆当中，请问你能够作益多少而得利呢？你能够花多少力量能够把现在的时间跟众多共业现前的因缘眷属拉回到过去所有一切时空的因缘当中？谁可以做得到？做不到这件事儿吗？这件事情是撩拉的代际，而且是没有功德根本无法完成的事情。如果有人企图做这件事，那就堂吉诃德。我们有的只是现在，去的一定是未来。这个实相如果不搞清楚，我们会在这个无所缘的回忆境界当中浪费太多力量。那么第二个在色大圣里面提到的无所缘是智，谈的是什么？梦。这个梦还有睡梦跟白日梦，那更不要谈到精神病人里面的那些幻想，那些幻想也都是无所缘境界啊。当然了，以前我做传销的时候，我们经常喊个口号， 又梦最美，希望相随。这个话我们陈总统也曾经在选市长的时候讲过，对不对？可是现在有很多人烧炭相随啊，对不对？噩梦现前就会烧炭相随。所以我们虽然逐梦最美，对不对？可是逐梦要踏实啊，要从现在的真实境界一步一步往可行的未来一步一步去实践那个牛肉嘛，对不对？实践那个真正的我们的计划嘛。如果今天我每天只是泡在这个幻想境界当中，没有办法让你的行能够满愿，请问空愿能够成就一切因缘吗？肯定不行的。更可怕的事情，我觉得台湾乃至于很多国家也都是一样的问题，不晓得 where to go。 如果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团体或一个人没有愿景，很恐怖的呢，每天在那边消耗，虚耗人生啊，虚耗一堆人名脂名膏跟力量，都不晓得所谓者何，为何而战，为何而战。这就有点像打越战打韩战一样，真的打好玩的，打给那些政治家在背后谈判得利益卡位，只是这样。于中我们今天的这些老百姓有何利益，有何利益？我们今天就活在政治家给我们虚构的柏拉图的幻境当中，如无所缘。可是我们今天呢，却一直不断的抓根丢啊，抬轿子啊，信以为真啊，在这个玩弄之间呢，我们在那边一直不断的虚耗自己的精神跟生命。可是我们今天唯是不叫你悲观如此，他要你转一个移情向来，不管是过去不复得的回忆，不管是无所缘的梦境幻想，或者是妄想幻觉，不管是什么，如果这些无真实意的对境都能够让我们的受想行驱动的话，请问为什么我不能在这个力量的情况底下转一个梦来想想？你提个疑心就好了。如果这些不现前的境界，像过去的回忆了，像梦中的境界了，像我们的梦想计划了，白日梦了，幻想境界了，如果这些都没有真实意义，它却能够左右我们的受想行三运，受运会被它左右，想运的内在的想法会被它改变，行运会由它来决定，而且它的结果一定真实。如果这个无所缘的境界能够驱动我们的受运、想运、行运产生真实的业果的话，那么请问你为什么没有曾经想过你可以做一个好梦？于是今天我们用传销的字眼，如果我们每天要喝水，如果每天要睡一张床，如果每天要摄摄维他命，对不对？我今天只是叫你换一个品牌嘛，是不是这样子？换一个品牌嘛，以前我们做传销的时候就跟你讲，我们卖的都是民生必需品，这些都是我们人之所必须，而且是健康之所依。今天呢，过去你的吃药用东西的习惯没有异于正见，是错误的，我们拿理论科学文献证明，对不对？然后告诉你什么才是正确的。今天你只要愿意相信我给你的这个真实的证据，你只要把你的知见转移这个正确的建议，你就有一个好的事业版图。你只要继续把这个理想告诉给别人，你就可以当企业家。我又回到传销时代的我了。可是今天回到阿弥陀佛的净土思想也是一样，今天我们悲惨的岁月、鬼狗脸的岁月，都是因为这个无所缘而信以为真来的。如果无所缘的境界能够信以为真，产生真实的业果，那我为什么不能够转一个念头相信净土的真实而得到这个清净的业果呢？为什么不呢？你为什么甘愿受这个娑婆世界的虚妄境界主宰，继续轮回，还不确定在人道受生？如果这一切都是幻觉，你为什么不去修一个往生净土的幻觉呢？何况那未必是幻，因为今天眼前的娑婆世界是如此真实。如果敬业成就往生净土也跟现在娑婆世界的业果一样真实的话呢， 无所缘也可以成真呢，不是吗？这是移情嘛，这是建立起一个愿离娑婆的移情嘛，因为这个梦不是好梦嘛，对不对？这个妄想无有利益嘛，只有一个味道，就是苦味嘛，无有其他，无有其他。所以今天呢，我已经有了这个证件，那我的菩萨道是什么？我的阿利菩萨道是什么？我自己决定往生是自利，我把这个好消息跟好朋友分享是利他，对不对？自利利他，自觉觉他，觉行圆满，同生彼国，就是阿利菩萨道，不是吗？有哪一个阿利菩萨道能够没有开悟就做得到？唯有净土心，唯有净土心，同意吗？请问哪一个刑法能够打包票，我没有开悟，我可以跟别人讲这样子的决定证件？只要你能够把道理说明白，今天我如果开一个预约净土的传销公司，我也一样可以请各位当传销员，对不对？如果每一个人都可以于中拿到 commission， 那 commission 当然是你的品位上升了、不是真正的 dollar、的话，那每一个人传讲越多，你的品位就越上升，不是吗？这完全是百利无一害的，而且要依的完全是无所缘而成真的这个杂染的智慧啊。所以我们今天转一个念头，不要这个杂染的智慧当中生苦，转一个移情，提起一个移情去参就一下，转一个念头嘛。只要我们的所缘清净，心就清净，国土就清净，这是一个非常真实的道理。第三个移情从哪里生出来？自因无导致。什么叫自因无导致？你说有真实意吗？你说谁的东西才是真实意？你说二乘取得涅槃 prove me， 证明我看看，他也无法证明。你说基督教的天堂 prove me， 证明给我看，他说因信称义，只有你信的算数。今天所有东西方哲学家跟各个宗教的人，他们所要向往的究竟目标，没有一个是可以证明的。为什么？都是离诸分别，言语道断，心行处灭。外宗人可能不是这样谈，可是佛法每一宗每一派的究竟圆满的境界都这么回事儿。那既然都无法证明，你何以认为你二乘所追求的涅槃是真，对不对？菩萨所要成就的佛道，乃至于净土中人所要往生的净土，你何以就认为不真呢？如果你无法证明你的目标是真实，你何以为什么要剥钱我的目标不是真实？何况我有这么多的进行果的道理，而且有许多真实的见证，何以我不能依此这个见证说它是真实呢？所以自因无导致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啊，如果认为有谁是真实，你只要努力去追求它的真实意，了不可得啊。因为如果真的有所谓的真实意的话，根本不需要证明嘛，谁会不知道它好呢？每一个人挤破头都会去做那件事情嘛，不是吗？哪会有人这么明明白白摆在眼前一个真实境界不去追求，而去追求那个虚无缥缈的东西呢？那绝对都是因为每一个人都是要在因缘果建立当中，用你今天的因地法行去招感未来的清净果报，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而于中所暗恋的目标完全都只是假名的差别而已、眼前所分别的没有一个人他所说的是可以讲清楚说明白的真实意啊。因为如果有真实意的话，没有人凡夫也都不会颠倒，小恶也都不会颠倒，我们只要用我们的眼耳鼻舌身都可以对到真实境，因为真实境本来就是真实，不是吗？如果我们能对到真实境的话，小儿都不会被骗，何况我们今天耳聪目明的大人呢？我们今天在座这么多的三四十位的人，难道如果我们有真实境可以见，我们不去搞清楚弄明白吗？如果可以那么简单的搞清楚弄明白，谁不愿意去知道呢？ 就是因为有重重的困难跟障碍，不是吗？所以我们永远都必须要从教理去成就行果嘛。如果你不肯去信哪一个教理，你没有一个行果会成真的嘛，是不是这样子？那于是我们只能够凭我们的理性，在所有一切宗派传承的教理上去合理的辨析啊，合理的辨析啊。所以真因无导致就是这样子。如果有真实义，为什么我这么久了都不见呢？对不对？那些自以为在追求最究竟目标的，他又能够 为我们证明什么？他自己难道心里面飘忽飘忽，在没有证无生法忍的时候，在他还是因地法行努力用功精进的时候，又何有一个行者不曾动摇过他的心性呢？你不要以为修身闻道的人，他在成就无生法忍证虚陀洹果之前心不动转的，会飘动飘动飘忽飘忽，会把四禅当作四果的，大有人在，大有人在。转成外道的，堕成凡夫的，大有人在啊。不是十个人修，十个人成就阿罗汉果的呀。这些都是要由因缘成就的。如果真的有真实义，决定百无百密必输，不会，完全没有意外的这个事情没有。如果有的话，我们大家都应该得见才对。这是第三个，自因无导致。再来，随三智随转，你有以下的修行经验，你就可以体会一下。第一个，境随心变。境随心变在论上是指什么例子？得定自在力的人，得定自在力的人，一个得定自在力的人，以话句也在跟挡啊，对不对？他可以变化神通啊，他可以变化神通啊，他可以引来天人送供，这就是境随心变。你只要得初禅以上的功夫，心念稍稍一动，那就更不要说四禅的人，心念一动，心念一动，哎，应该不是听说有天人送供吗？立刻就会有。这是让经上讲，很多人不知。好，我就换一下，用我的世俗力来谈境随心变的例子。境就是你的计划，请问你的计划变了，你的行动是不会变？行动变，请问结果是不是会变？由这个道理就可以知道境随心变，不是吗？这么简单就把这件事情讲明白了。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今天你以为结果不能改变，请问是不是因为你支持某一个目标而不舍呢？你肯不肯把目标稍微修改一下，行动计划次第内容稍微改变一下，结果不就是随之而变的吗？因为结果是随着你的境，你采用了行，果就因此而改变的，不是吗？哪一个事情是例外的呢？如果这些事情不例外的话，你为什么不采用不同的皈依境，采用不同的修行的方法，你就信以为它的果一定是这样子吗？照经上所说的，那你难道不愿意去信这个事情吗？好，第二个倒是有很多禅修经验的人一定可以证明的，境随心生。心生倒不是把地水火风的四大转变成另外一个相，心生就是把你今天的归境圣洁现前。我举一个最明白的是世间法世俗地，一个人经常去背诵某一个文章，比如说我们讲心经好了，往生咒好了，乃至于有人背楞严咒，根本也是很简单的事情，背到晚上魔因缘鬼魅缠身，让他身被压着不自在。简老师就曾经提过，他最近要开古范文的那个简老师，简凤喜老师，他说晚上在头脑意识不清楚的情况下，半载半载就是那个楞严经里面的内容，立刻就应运而生呢，应运而生呢，进一对楞严经的咒语马上随之而生呢。你只要对那个皈依境熟啊，熟到打死都不会忘的境界，你应运作意就生了， 而且那个所有的文字像啊，就像墙壁一样在你的面前呢，不会错失过的，不会错失过的。有一点点禅修经验的人都知道这件事儿，记忆的改变，那算是很浅的善根呢、啊。你会真实看到那个境界，真实看到那个境界。所以如果你前行得当的话，有人想要去这个五台山朝圣，想要去见文殊，你见到了你都不知道他是文殊啊。为什么？心不相应，心不相应。道理是一样，境随心生就是这样子。有人就见，有人就不见，有人用眼见，有人用耳听到声音，用各种感应的方式。境随心生，太多人有这个感应的经验，就更不要我说了。这是慧观成就的人。境随心变是定成就的人就有的经验。如果慧观成就的人有的经验，你要作意圣解尽就现前，这叫做境随心生。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难道不提起一点疑情？今天如果我愿意在这个皈依经上真的信愿具足一向专念的话，它怎么不会随着我的心而变而生呢？反之最重要是下面那个，如果当你无漏道成就的时候呢，烦恼再也永灭不生啊，这叫做境随心灭。只要你的皈依境有力量，它所对峙的那个烦恼啊，再也没有促进会生缘的可能性，不会。以前我只要稍稍一想到那个念头，我的囊都俩拱，可今天不会。不但不会，我还能够和颜悦色的为他而想，悲悯他的因缘，对不对？伸手提携他一把，整个你的三业的性相完全转变了。过去那个张牙舞爪的那个标准凡夫相完全灭去，永不再复生。境随心灭，当你无漏道生的时候，就有这种功德。对境是一，那个冤亲债主就是他。可是为什么无漏道成就的前后心境有这么大的差别？为什么？你难道不应该有一点点怀疑，为是无意吗？好，这里就是六个，依照这六个观察我们今天对境的方式来提起疑情，提起疑情。进一步，这六个叫做误入为是无意啊，误入为是无意。你提起一个疑情，那个误入还不是正误哦，是解误哦。你一分一分的理解，一分一分的理解，你越理解一分，你就越相信为是无意，为是无意就要转依清净，回向净土，对不对？我们下礼拜就要谈这个心求极乐这件事情。所以今天的这个四字，就是要我们提起一个疑情，然后呢，升起一个愿离娑婆的正见，把这个娑婆无可爱恋的真实境，真的把那个思想确定坚固，不再妄思这个正法，不再妄思这个正见，然后进一步再误入相见二分种种形象。因为虽然你道理上明白为是无意，可是眼前的境界心里面所生的念头有没有消失掉？没有，眼前的色境界还在，心念起灭油然虽然比较转薄了，可是它还在那边生灭嘛。所以现在继续要进步，道理上我已经一分一分同意了，没有真实意的境界，可是为什么相见真实，你的烦恼的心念也还是这么样子的真实呢？于是你会有个疑情，你就像唯识家问，像弥勒菩萨问，像世尊问，如果无有意，为什么会有种种相转？四大圣论里面他就回答你八个答案。我举个例子给你看呢，你看魔术师，你看不到他的手法，看不到他的因缘的机关，对不对？他可以从不能够生出那个结果的地方拿出那个东西来，变出那个境界出来。比如说那天我最近不是礼拜六下午张飞的节目都是有那个 大魔镜的那个表演嘛。你看，动不动就从嘴巴里面拉出扑克牌，真的从嘴巴出来了吗？根本已经手中变出来，然后呢，就在一眨眼瞬目之间顶到嘴巴，你就会感觉它从嘴巴出来，因为它手法巧，手法巧。比较不可思议的是上个礼拜，好、哦、看到那个表演，他就在一张扑克牌，那本来是这个什么黑心的九，然后会变成那个红这个 clover 的这个六，就在眼前哦，他就拿这样子晃啊晃啊晃啊晃，里面的花色就变了，就在你眼前这样晃啊晃啊晃，花色就变了。你是该怀疑我的眼睛有问题，还是怀疑那个卡片其实是个液晶萤幕？请问你该怀疑哪一个？因为你认不得那个机关背后的因缘是什么，对不对？你看不到因缘，你只看到那个结果。我们的理智都知道不可能会那样子，一个大礼帽里面空空的，怎么会拉出一条兔子来呢？如果礼帽会生兔子，那可怕了，所有帽子店凤飞飞家一定会 一堆兔子嘛，对不对？帽子会生兔子，我们理智上不相信这个事情，可是眼见为凭，不是吗？他明明就从帽子里面拖出一条兔子出来，你说他对吗？无有意啊，不可能嘛，我们理智上认为不可能，可是有种种相转，不是吗？我只要把那个机关坑在城口让你看不嘛，让你搞不懂那个因缘是什么嘛，那我把相给你看就好了嘛，是不是有这个事？这个事就是境界啊！今天我们要怀疑境界就是这样子，因为你根本没有看到它是怎么生成。因为自从你来投身这个娑婆世界，境界就是这样子，所以你就一直不断的习惯性去接受它就是真实生出来的样子。昨天晚上我们在上那个维摩诘全述的时候谈到一个事情，我们就在谈一个很无聊的问题，我妈妈到底有没有生我？请问我到底是不是我妈妈生的？请问啊，我是不是我妈妈生的？不敢回答。世间法当然要承认当然是我妈妈生的嘛，不过这就是约定成熟，说是我妈妈生的。如果我妈妈能生我的话，我不要提鬼怪的说法。请问她现在是不是？如果她有能生的能力哈，她现在如果没有还没有停经的话，她是不是也一样可以怀孕，然后再生出一个跟我一模一样的人？可不可以？肯定不可以嘛，这至少是个合理的怀疑，对不对？如果她能生我，我只是 100% 的 me， 我只是她如果能生 100% 的 me。如果除了他之外没有其他的因素的话，他如果有这个完全能够生100%我这个人的能力的话，他应该随时有这个能力再生，他就会生100个、10000个、1000个我嘛，不是吗？可事实上可能吗？